好，大家晚上好。那个很高兴有今天晚上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关于新冠疫苗的因为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从国外打过来，然后他们跟我们在美国这边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会开始大概有8到9章幻灯片，可能是今天主要你想听的。那听完了以后，如果你还有时间或者还有兴趣想继续听也可以，但是后面的内容可能会听起来就是稍微费一点脑子，我会仔细给你讲。因为我们之所以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谈一谈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除了有很多人在犹豫要不要打疫苗，还有很多人被目前的有一些就是自媒体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搞得有点糊涂，所以我就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尽我所知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对你，再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怎么分析，会起一点帮助作用。那就是在我大概讲8到9章幻灯片以后，比如说如果那时候你觉得就差不多了，其实你可以下线休息一会儿也行。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留到后面，或者你就用Zoom 的那个发那个信息的功能，你发过来，我们可以那个到最后的时候一起回答。首先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在目前为止，现在是在美国是有2个疫苗拿到了所谓的紧急使用授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说，哦，疫苗被批准了，那我们严格讲，这个不是被批准的疫苗，我们只是说在紧急情况下允许使用。那这些有拿到了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其实仍然是一种实验性的疫苗，它仍然是在3期临床试验当中。这个3期临床试验大概要持续2年，所以这个会有一个直接就是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说，因为临床试验并没有做完，只是我们根据它所谓叫中期分析它的数据，觉得它的数据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有一定保证的，在现在的紧急情况下使用，我们觉得是它会提供的好处是大于它带来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如果有人就是攻击说美国的疫苗都没有完期3期临床试验，那这个攻击本身就站不住脚，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疫苗现在完成了3期临床试验。现在拿到紧急授权的2个疫苗，事实上是3期临床试验做的最快的2个了，根据目前的数据。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现在可以打的这些疫苗，很有可能不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冠疫苗。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就是说，你如果是那种心理，就是说我买东西什么都要比很长时间选最好的，那可能目前你得不到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其实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根据这个疫苗现在的数据分析，它是不是我能够接受的疫苗？如果你在心理上觉得，我觉得它还是风险太大，我想再等等，也可以。但如果通过今天的讲座，你觉得，我比我以前了解的更多，我觉得这个疫苗我愿意去打，我觉得它带来的好处大于风险，那就建议你去接种。目前在美国拿到紧急使用授权的是2个。一个是这个叫 Pfizer 辉瑞的疫苗，另外一个叫 Moderna 他们的疫苗。这两个疫苗呢，都是你听到的所谓的 mRNA 疫苗。我今天我给你解释什么意思。那这两个疫苗呢，它的活性成分都是只是这个 mRNA，它就是有一段编码，这个病毒叫棘突蛋白 spike protein，它的这个序列。然后这个 mRNA 它要打在你的这个肌肉里面的时候，这个 mRNA 会被我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和其他的一些细胞吸取，然后用它这个程序来进行这个编码，然后最后产生这个病毒的这个蛋白质。所以我们打进来的只是 mRNA，但是最后它真正激活我们身体的是这个 spike protein 这个蛋白质。然后这个 mRNA 呢，它不可能直接被细胞吸收，所以它会裹在一个东西里面，叫纳米脂质颗粒，或者有的人翻译成脂质纳米级颗粒，就是说它是纳米级别的，大概就是很小，这个大概有100个纳米左右，跟这个病毒颗粒的大小非常接近。 这个因为它有这个不同的带电性，所以这个纳米把这个 mRNA 呢就包裹在中间，然后像个小球一样，就是释放到我们的释放到我们的这个打到肌肉里面，被肌肉吸取，然后它来产生这个蛋白。然后它的剂量是两针这两个疫苗都是两针，每一针呢这个辉瑞的这个疫苗它是间隔了三周，莫德纳的疫苗间隔了四周，那它的剂量稍微有些不同，这个是挺大一个区别。在这两个疫苗当中，这个辉瑞这个疫苗呢，它是每一针里面有30微克的这个 mRNA， Moderna 那个是每一针里面有100个微克的 mRNA， 你可能会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差别好像量挺大的？这个是因为这些公司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他们是互相不知道的，他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剂量的一个测试，他选他认为最有效并且最安全的一个剂量，所以这两个 mRNA 就是有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别，然后它的这个载体也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所以它用的剂量也有些差别。然后目前批准的辉瑞的适用人群是16岁以上的，那 Moderna 那个是要18岁以上。最重要的，大家可能最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不能打，或者什么样的人可以打。那在目前在这个 CDC 的网站上，就是我在下面这个片子下面这部分，我打出了一个网址。如果讲座完你需要我这个slides 的话，我可以给你发过去。这个网址上它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主要的禁忌症是对第一针有严重过敏的，就相当于是你打过一针，你发现过敏挺厉害的，或者你很清楚的知道对就有两个这个化学物质，一个叫聚乙二醇，一个叫聚山梨酯，这些东西一般人也不可能知道的。我自己也查了这个翻译，我才知道汉语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的，这两个化学药品事实上用处非常广。这个聚乙二醇在比如说牙膏、化妆品、药品里面很多都有。聚山梨酯它是一种乳化剂，在很多这个产品里面它也有。所以一般人恐怕你也不知道你会对这两个东西过敏。那除非你做过过敏测试，医生告诉过你，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说你在这个年龄范围内你就都可以打，所以这个不是像网上说的什么什么样的人不可以打，什么什么样的人不可以打，只是他会有一些注意。比如说如果你打的时候确实你那天身体情况很糟糕，那你肯定是可能应该是避免那时候打的，或者是你对其他的有严重的食物过敏啊，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你去跟医生说，那医生会帮你做决定。但是在 CDC 的网站上，这些东西并不是禁忌症甚至连怀孕的人他也没有说你就必须不能打，他一般都是说建议你跟医生商讨一下。所以这个我想这是我在这张幻灯片里面比较想跟大家提出的。那这两个疫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很多人喜欢问，就是这两个疫苗哪个好。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实验结果来讲，这两个疫苗的有效率非常非常的接近，两个在临床测试中它的副作用也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而且说实话，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你能打的人基本上没有机会去挑的，因为你在给你这个打疫苗的这个地方它很可能只有一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两个上面太计较，就是非要打某个或者打另外一个。因为我说了他们两个的这个临床实验结果非常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因为也有很多从国外打过来的，就是问，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两个疫苗，一个就是叫 Sinovac， 另外就是 Sinopharm 科兴和国药。那这个 Sinovac 那个科兴的这个疫苗是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卖的这个疫苗，你看到的比较多。这个疫苗和就是在中国国内打的疫苗，可能是打那个国药的疫苗打的比较多。这两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像，而且我根据他们发布的一些结果来讲，我相信这两个制药的这个做疫苗的这个工厂在做的时候，他们事先都通了气，他们肯定都知道大概用的什么剂量，因为他们我所知道的，他们一会儿我会讲到，他们俩只有一步会有一个区别，其他地方几乎都一样。这两个疫苗都是所谓的灭活的 新冠病毒，就是说它把活的病毒大量培养以后要重化，然后用化学制品，用甲醛或者有另外一个东西，它把它给失活了。失活了以后，就是它相当于是个死的病毒，但是呢，它还有一些成分可以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免疫反应。所以这两个的它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他们这种做法呢，它需要用一种东西，我们叫佐剂啊。这个地方我写了个载体，可能不太准确，叫佐剂。它是可以帮助这个免疫原，就是能够更强的刺激身体，让它产生的免疫反应更强一些。这两个用的佐剂也一样，都是氢氧化铝，这个是很多疫苗里面都用的。那这两个疫苗也都是要打两针，每一次的话它每一针的剂量比较小，它用了六微克的灭活的病毒颗粒。然后它的间隔这也是他们在做这个临床测试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有一组是间隔，这两针间隔了两周，有一组是间隔了四周。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现在统一没有，因为一般的公司到最后他都会统一的，他一般不会说你要么两周要么四周，很多时候他都会统一在比如说三到四周左右。接种方式也是肌肉注射，这个适用的人群里面目前，而且我这个跟国内的朋友核实了，目前他们是在18到59岁期间打，反而老年人现在还不能打，60岁以上的，因为他说他的临床测试的数据不足，所以要过一段可能才能看到。我查了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禁忌症，就是我大概能查到的，就是说第一是适用的年龄18到59岁，第二是他就是写这种情况不太好的，比如说孕妇药物不可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正在发烧感染、免疫系统紊乱，或者严重的这个肝肾肿瘤等疾病，他说不建议注射。他相当于是等于是把这个身体情况不太好的就是全给就是弄出去了。这两个疫苗现在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都看不到啊，你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说在新闻或者自媒体上报道它的这个有效率从 50% 到 90% 都有，然后各个国家也报告到的也不一样，这是目前的情况。那很多人这张幻灯片可能会这个得罪一些人，希望不要是，但是我是凭着我手上的数据跟大家来讲，就是从目前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来把这些疫苗它来诱导我们叫中和抗体的能力排一下名次。那我先声明一下，这个中和抗体疫苗诱导中和抗体的能力现在并不是说就绝对能判断它的保护力有多强，只不过它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是现在我们不认为它不是一个接受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个诱导中和抗体的能力，你能看出这个，你能多少稍微能看出一下这个疫苗的这个强度。那现在的排名的话，我现在用这个黄色的把它强调的这部分呢，这几个疫苗就是要么是在美国，或者是在英国，或者是在中国，或者一些国家已经接受的。这个里面这个 Moderna 和 Pfizer 的他们是比较强的，就肯定要是比牛津那个疫苗要强。牛津那个疫苗大概和国药的和科兴的差不多，我现在看到他们发表的临床一期和二期的文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都可以给你一个链接大概有六七篇文章。那我刚才跟你讲了，你现在我们要打的疫苗从它的这个效果来讲不一定是最好的从它的安全性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是目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觉得最稳当的。那事实上有很多疫苗在发展过程中，比如说像在这个马里兰有个就 Gaithersburg 那儿就有一个疫苗公司叫 Novavax， 他们是完全用的纯化蛋白的，他们现在纯化蛋白从前期的数据来讲，他们的这个刺激诱导中和抗体的能力其实要强过 Moderna 和 Pfizer 的。那另外我可能不小心可能会得罪这个陈薇院士啊，但是我不认识他，我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个人的偏见，只是他们发表的文章我来看，这个就是康希诺公司就 CanSino， 他们这个疫苗诱导中和抗体能力跟这几个比的话就明显要低比这个科兴和这个国药的也要低。然后另外一个 我知道很多人很关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评估，就是我没有办法比较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因为目前只能看到的就是三期临床的安全性的数据只有辉瑞和莫德纳的，所以其他的那些疫苗我都看不到，包括英国牛津的疫苗，就是这个叫阿利斯康，中文好像翻译成 AstraZeneca 这个公司，他们的三期临床数据我也看不到，他们好像还在美国还没有申请这个紧急使用授权，所以但是英国已经批准了这个就是牛津的这个疫苗，所以我就因为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没有办法比较他们的安全性。我可以给你一会儿在后面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些推测，但是在但是就是还是需要有数据来说话。这张幻灯片可能很有用，就是如果你在评判听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新闻，什么有人打疫苗，有个护士什么打的就不行了，然后有什么挪威20个老人打完就死了，那我今天晚上会给你看很多数据来稍微给你一点保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到底它后面有什么原因。但是这张幻灯片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美国政府有一个监督疫苗安全的一个系统，在疫苗即使不仅是拿到紧急使用授权以后，即使是它拿到我们叫生物制品的证书，就说它正儿八经被批准的一个疫苗，它在大规模打到人里面以后有各种各样的严重反应的话，也是有个系统来监督的。所以在打疫苗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反应的话，这些医院都会把这个东西反馈到 CDC， 他们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就是在这儿写的叫 Vaccine Adverse Effect Event Reporting System， 这个东西是全美都有的。所以在这儿有一个数据，这是 CDC 前几天刚发出去的，在这个辉瑞这个疫苗大概是13号拿到的这个紧急使用授权，从12月14号到23号这9天当中，全美共接种了这个 Pfizer 这个疫苗有189万3360人。我们要感谢这个医生和护士啊，虽然他们抢在我们前面打了，但是这些接种的人基本上全是医院的人。在这里面大概有严重的过敏反应有21例。一会儿我跟你讲什么是严重的过敏反应了。这严重的过敏反应英文就是叫 anaphylaxis。它的反应就是打完疫苗以后就是你会头有点轻，就是要晕倒的那种感觉，身上出冷汗，心跳加快，然后呼吸急促。这个如果你发生过的话你不会不知道的。它跟一般的说过了几天身上起了一点红点儿，或者是说打了以后这个地方有点疼，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需要有立刻处理的，就好像是如果你有孩子过敏，我们在家里面都有那个所谓的 EpiPen， 就是肾上腺素的那个针，这种情况下需要打那个东西来控制它。那在189万3360人中有21例人出现了这个，换算成就是每100万人中有 11.1 例， OK，每100万个接种的人有 11.1 个人会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在这里面的21例里面我所知道的没有人死，所以我不知道网上说的什么护士打完就不行了，我不知道是哪个护士，没有人死，他们经过稍微一些处理都好了。而且 91% 的这个严重过敏反应都会在接种后15分钟出现，所以你在接种的时候那些医生护士会问你打这种疫苗你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没有，他一般会让你待15分钟，或者有的地方待的长待30分钟，没有的话就让你走了。那你可能想知道那这个严重过敏反应的这个比例算高还是低，我这儿给你一个对比，灭活的流感疫苗，就平时打流感那个疫苗的严重过敏反应大概是每100万中有 1.3 例，所以呢这个辉瑞的疫苗确实比流感的疫苗要高，大概几乎要10倍，但是呢它在我们看来它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当中，因为目前已批准的这个疫苗就是大家平时打的各种各样的疫苗中一般就是高的会到100万中有10例左右，低的可能会有0点几例，所以这个疫苗它跟已批准的疫苗比的话，相比来讲的话它确实它的严重过敏反应率目前看起来是稍微就是在偏高的那个地方， 但是它又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那目前接种的人更多了，到今天大概美国接种了1200万人左右。我相信这个数据很快就会更新，在接种的人越多，你如果是做统计的，最后这个数字会越准，这个数字有可能会继续往下降，啊，也可，如果它继续往上升的话，升到一定程度，那 CDC 很可能会出一个，这个警告，就是它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某些人就不让打或者什么什么的。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又出来有，说有挪威有什么几十、二十、二十几个老人打完就去世了，那个现在在调查，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reporting system，就是报告机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要去查他这个比如说他死亡或者是严重过敏的反应是打疫苗造成的还是不是打疫苗造成的。如果你只是听新闻媒体给你报道，你不清楚，因为如果我给你举个例子，打完以后15分钟某个人出现了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疫苗造成的。但是打完以后3天出现了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呢？打完以后30天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如果打完以后10年出现了情况，我估计我们多半的人不会说它跟疫苗有关系。所以你在接受信息的时候，脑袋一定要去想这些东西。很可惜，有很多时候，报道的人、新闻记者也不懂，所以有很多时候在你听到的信息里面，我感觉有85%到90%都不准确，有的时候严重误导群众。那如果您现在已经符合条件了，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在医院工作的，或者我有些朋友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事实上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打了，我知道的有打这个 Pfizer 的，也有打 Moderna 的，我目前没有听到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打完有什么反应，我知道的人都是说打完没任何感觉，就跟普通打一针一模一样，你打一针的话胳膊这儿肯定会疼一下，但除了这个我还没有听到有其他的。那在我们这边，如果你去登记的话，这个网址刚出来，就是我在这儿写的这个箭头标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 Fairfax County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登录以后，目前他让登记的人都是他叫在 1A 和 1B 人员。1A 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工作的，或者是这个就是一些急救人员。那现在在 Fairfax County 他也开始 1B 了。1B 的时候，我把它翻译出来了。1B 现在是在75岁以上的老年人、警察、消防人员，或者是在看守所，或者是安置无家可归者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住在看守所和这个住在那个 homeless shelter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员，他们都可以登记。你登记了以后，不是说立刻就能打上的，就是他会给你，他会要你的电话，还有你的 email 地址，他会通知你。那1月18号起以上，65岁以上和有基础病的人员也可以登记。1月18号，然后1月16号应该是昨天，对不对？1月16号起，就是说学校的教职人员也开始接种了。所以，现在它相当于是同时一 A 一 B 都在打，但是一 A 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已经打完了。比如说我知道，好像那个预防子女就几个星期前都打完。然后你去登记的时候，就是你上了这个网站，这儿就会有这个绿色的箭头，就是标记，他说 vaccination registration，就是让你登记的。他会有个这个预筛查，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他就把你带到一个地方，让你把你的信息写下来。那每一个 county 不一样啊，好像 Prince William County 就是 1B 的，还有很多人他都已经登记了。这个就是请大家去查，如果你有困难不太懂的话，那你可以跟弟兄会的人联系，或者跟我帮你查找也可以。还有一个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新闻里面又出现了说什么有英国的突变株，有南非的突变株，有巴西的，有日本的，有各个地方的，风声鹤唳的，所以很多人就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目前的这些疫苗能不能对新的这个突变株起到保护作用？我根据我的判断，我想大部分搞这行的人都会判断，就是说目前的疫苗应该没问题。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而且我事实上我知道一些公司都已经在测了，而且我知道一些体外的结果是可以保护的，我相信是没问题的。那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目前这个拿到紧急使用授权的这两个疫苗呢，它都会产生一些抗体，就是针对这个病毒的叫棘突蛋白。我现在这个 你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它大概就是一个三维的这个棘突蛋白的一个结构。这个突变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显示的这个红点显示的是突变的，就是英国的这个突变株，它跟武汉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病毒的那个棘突蛋白主要区别的，你看它大概也就不超过十个地方。那这十个地方呢，有这个地方，我现在鼠标滑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棘突蛋白识别，就是身体的细胞上面叫 ACE2 那个受体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很重要的。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突变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会改变它对 ACE2 的这个受体的亲和力，所以导致有些病毒它有可能会亲和力更高，更高的结果就是它可能会你贴上它就进去了，它可能就传染力就更强了。那事实上它还有很多突变，它不是在这个位置，它有的时候离得很远。我们在用疫苗的时候，疫苗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抗体，这个抗体有的地方是识别这个部位的，但也有抗体是识别其他部位的，而且这些抗体也可以中和这个病毒，就是不让这阻断这个病毒去感染细胞。所以疫苗诱导的我们叫是多克隆抗体，而且是多克隆的细胞反应，就是说它不只是诱导一个东西，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抗体识别不同的部位，所以即使这个病毒突变了一些部位，你还是会有相应的抗体可以阻断它。所以从目前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疫苗诱导的一个反应不会说是因为这个病毒变了几个地方就不行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现在还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它会不会说将来就会有一些病毒株出来了以后目前的疫苗就效果不好了，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想这个需要花相当大的这个时间，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个病毒它能够突变到多大的地步，因为如果你改变的太多的话，它这个结构就维持不了了，它这个病毒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个是将来的问题，这个是科学家们要追踪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很多人喜欢问，就是我们会不会说每年都要打，过一段就要打，就像流感病毒一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是，冠状病毒是可以突变的，但是它的酶有一个我们叫保守机制，所以它在复制的时候，它不是像流感病毒或者艾滋病病毒突变的那么快。所以只要这个疫苗的持久性能够坚持的时间长，比如说它超过一年或者是超过两年，那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年年都要打，可能需要过几年只用打一针就好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就是 mRNA 疫苗它确实有些优势，它在做的时候呢，你这个病毒一突变，我只需要把序列相对应的序列稍微改一下就行了，其他的制作工艺一模一样，所以事实上这个疫苗就要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方便。我这儿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你看一下，这也是在我想在新闻媒体里面特别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的。我们你如果是做药的，你可能知道一个新药的开发从开始筛出来到最后一直通过临床实验，有的时候经常需要十来年。那疫苗事实上也是，可是有一点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就是说在新闻里面特别喜欢用某某疫苗被研发出来，那这个词也不是说就错，但是它给一个经常给大家一个错觉，就是说你特别喜欢来比较某个国家和某个国家，或者是比较某个公司和某个公司，然后你就经常会产到错觉，好像有人喜欢比较这个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一样。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其实不太科学，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现在打的疫苗事实上二月份就有了，二月份的时候这个疫苗的整个它的这个疫苗本身这个物质自己和你现在打的疫苗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疫苗不是说一月出现二月份就研发出来了，事实上这个疫苗的这个技术已经在这儿有快十年的基础了，他做了很多其他的大量的研究，他只不过是新冠疫苗出现以后他把它用在新冠病毒的序列上了。就好像我以前喜欢开玩笑，比如说你是编程序的，你用同样一个计算机这个语言，你只不过你这会儿需要 干一个这个事儿，你用这个语言写，你另外又有个其他的这个事情，你又用这个语言写了另外一个软件来解决这个。事实上，你最重要的这个技术，它早就已经有了，它不是说2月份刚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解。很多人特别喜欢把这个技术拿出来，就是互相的比，要么去比某个疫苗好，要么是把某个疫苗贬低。那我不太赞成这个方法。但是有一点是很值得这个大家兴奋的，就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莫德纳这个 Moderna 这个疫苗开发的时间表，在1月10号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就是上海温那个张教授，我还认识他本人啊。他通过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把这个序列放在网上，1月10号。那在离我们附近不太远的这个 NIH 的科学家，他们1月13号就设计了这个 Moderna 这个疫苗的序列，然后立刻就进了他们这个工业化的厂房开始生产。在2月2号的时候，Moderna 疫苗就已经完成了生产，而且完成了验收。所以只花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就已经出来了。那在2月4号的时候，过了2天的时候，这个 NIH 它有个叫这个疫苗研究中心，它就已经开始把临床水平的这种疫苗，临床级别的这种疫苗就已经开始先打在老鼠上开始测试了。剩下我就不再跟你多讲了。那在从这个疫苗生产出来到3月16号，他们就开始临床一期测试，临床一期就已经开始在人身上了。你看，这个时间大概只有1个月多一点，这个1个月内，他们要完成在动物体内的测试，还要向 FDA 这个申请临床实验开始，FDA 还要去审批，还要批准，他们才可以开始临床一期。这步的话，在平时经常是需要几年的。但是在这时候只需要1个月就把它搞定了，所以你看到它这个速度，就临床一期是3月16号开始，临床三期是7月27号开始，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如果这个疫苗是个全新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技术啊，也不知道什么叫 mRNA 疫苗技术，那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个本身这个技术已经研究了相当多年了，只不过是前几年这个 Moderna 成立了以后，当时技术上就是大规模生产有一些突破，还有一些这个对这个序列的这个我们叫有些修饰，让它这个病蛋白质产量更高，所以有了这些新技术发生以后，这个 mRNA vaccine 它才变得更火了，但不是说这个技术就是今年才有的。好，那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我要讲的主要内容，我想大部分人愿意听或者你能听懂的，其实到现在就讲完了。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也回答了你的大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哪个疫苗更好？我告诉你，这两个辉瑞和 Moderna 差不多。如果你打 Sinovac 的话，那 Sinovac 和国药的也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然后我也给你讲了他们大概的这个。极其严重的免疫反应大概有多少？100万中大概有11个。那你自己觉得这个你能不能接受？你能接受你就打，你不能接受就不能打。然后对目前的新的突变株应该也是有这个作用的。所以基于这个你自己去定夺。下面我讲的东西就稍微比较偏技术了。那这个也是主要是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技术的，所以我自己比较感兴趣。我主要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想稍微给你讲一下疫苗的种类，然后它大概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帮助你理解，比如说你打不同的疫苗，你听到那些信息，帮助你去分析。还有，我会给你看一下这个那个 Pfizer 他们疫苗的临床数据。这个疫苗呢，制作疫苗的第一步，其实你就要找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免疫原，叫 immunogen。它是什么呢？就是用什么东西打到身体里面，能够刺激你的身体产生特异的免疫反应，就是让我对新冠病毒有反应。说到底，疫苗就好像是这个《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你先知道你的敌人，先练好，等你的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立刻就可以反应。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根据这个免疫原这个活性成分从哪儿来，疫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我把它叫成这个词，就是亚单位疫苗，就是说它的活性成分完全是用病毒的这个叫 spike 这个棘突蛋白，因为它在病毒颗粒的表面，这个蛋白是直接让病毒侵染细胞的，所以抗体也是直接识别它的，把它阻断了以后，病毒就不能感染我们了。那用这个棘突蛋白当然是最好的这个免疫源，可是除了棘突蛋白以后，事实上病毒颗粒还有另外三个蛋白质，就是叫我给你写的叫 E、M 还有 N 这三个蛋白。这个新冠的病毒它总共编码大概27到29个蛋白质，在病毒颗粒上有四个蛋白，还有二十几个蛋白质是在病毒感染你的细胞，在你的细胞里面繁殖复制的时候才会产生的。那这些病毒蛋白在就是说平常在病毒颗粒是没有的，它是在被感染的细胞里面才产生的。那这些蛋白质呢，可能对刺激抗体反应不是那么有用，但是呢它可以刺激某你的免疫细胞，它会非常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如果只用棘突蛋白的话，你相当于就是说你把你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在这个棘突蛋白了，你对其他的蛋白质就不能作为这个刺激身体的这个要素了。所以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了，目前你看到的大部分的疫苗都是叫亚单位疫苗，叫 subunit vaccine， 因为他们只是针对病毒的这个一个棘突蛋白来产生免疫反应的。这种做法呢，这个棘突蛋白的你可以直接用纯化的蛋白质打到身体里面，或者用 DNA 或者 RNA 编码它的序列打到身体里面，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叫各种各样的病毒做载体，我不给你具体讲什么意思，但是你听到的比如说陈威的疫苗就是用那个腺病毒5做的载体来编码，但是这些所有东西归根到底它都是要产生这个棘突蛋白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里面，让它来做免疫源刺激你的身体。这种亚单位疫苗它的好处就是它设计起来比较灵活，而且不需要用活的病毒，生产简单，生产的设施呢要求比较低，不需要这个生物级别很高的，因为它不需要用对付活病毒。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疫苗，就是比如说很多我们基本上都打过乙肝的疫苗，乙肝的疫苗就是相当于就是乙肝病毒的蛋白质用它做的，这个有效率大概超过 90%。 这种东西的缺点呢，就是它只用到了一个病毒蛋白来刺激身体，而且呢取决于你用什么东西来表达这个蛋白质，这个有各有利弊，我可以过一会儿再给大家讲。那因为它做起来比较容易比较快，所以目前你知道的进展快的新冠疫苗几乎全是亚单位疫苗，除了这两个 mRNA 疫苗，还有这个所谓的牛津的或者是杨森的疫苗，或者是这个 Novavax， 或者是Sanofi 他们的疫苗，这是用的纯化的蛋白，这全是亚单位疫苗。这几个疫苗如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又有新的疫苗拿到紧急授权的话，很有可能是现在我写出来的。然后我这样用灰体打了这个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疫苗，它也是一个用其实表达 spike protein 的，但是这个疫苗如果你能打我还是不主张打，因为这个疫苗相当于是就是走捷径，它跳过了好几个程序，如果按照他们这个标准的话，那可能有几十个疫苗都能走到他现在的步骤，就是他临床测试就是超捷径，有很多东西没有做，跳得太快了。然后另外一种疫苗就是叫传统的灭活疫苗，那科兴和国药的都是，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灭活疫苗就是说你要在大量的产活的病毒，然后你用甲醛或者叫丙内酯去这个化合物把它给失活了以后，你再想甲醛，如果你知道的话，甲醛本身对身体也不好的，所以你把病毒杀掉以后呢，你还要把这个化合物再有纯化去掉的步骤，所以它步骤比较多。但是它的好处是它直接是死的病毒颗粒，它上面有四个病毒蛋白 SEMN， 所以它可能刺激的这个免疫反应比较广谱。但是它的一个很主要的缺点就是，第一，它的生产条件很高，这个直接造成了它很难大量生产，因为它需要在那个就是生物安全级别3，就是我们要带整个全副武装，带那种呼吸器的那种厂房去生产，因为它你要产活毒， 而且很多人很怕，万一我灭活的时候，有些病毒还是活的怎么办？那现在这个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技术上有保证的，它如果是很严格的话，应该全能失活。然后另外失活了以后，有些以后它这个病毒，这个蛋白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它有的时候刺激免疫细胞的水平反而下降了，所以它有利有弊吧。它在运输上面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好处，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在4度冰箱里装，甚至把它冻干变成粉末，可以在室温中里面运输。那其实，在我眼里面看来，最好的病毒就是我们叫减毒活疫苗。但是目前在新冠里面，短期可能不会有。减毒活疫苗就是我有办法把一个有致病力的病毒，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造成减弱它的致病力。最后呢，它还是有感染力，可以感染我们。但是感染了以后，它致病力非常低，就是导致我们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的，因为它能感染我们，在我们的细胞里面短期的复制，就是让我们好像真的被感染了一次。你的免疫系统是，完全是跟，就是说你被这个活病毒感染一样，以后产生一样的免疫反应，非常强，非常持久。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呢？万一这个，毒性低的病毒又回去了，变成这个毒性比较强的病毒，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弱点。我这部可能就不多讲了。这个 mRNA 疫苗我刚才讲了，做起来比较快，是因为我只需要知道序列，我立刻就可以在体外设计，然后很快就可以在工厂里面产。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加配方跟纳米脂质颗粒混在一起，然后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比如说像 Moderna，它可能能产量能一年能上10亿，如果需要的话。那如果你是灭活疫苗的话，因为你需要活病毒在细胞系上面生产，这个生产条件要求比较高，而且要病毒的纯化，要有灭活，灭活以后还要消除这个灭活的化合物，因为化合物对身体有害，加佐剂、配方等等，最后拿到工业级的灭活疫苗。所以这个步骤比较多，比较复杂，要求比较高，产量相对也会低一些。这是科兴灭活疫苗的制作步骤，跟刚才我讲的非常相似，只不过它用了一个就稍微不同的，不是用的甲醛，是用的这个这个贝塔聚丙酯来这个灭活的。然后这个步骤我是再给你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登记的在研发的新冠疫苗，我刚才反复在跟你讲，就是这个技术说。用研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大家造成错觉。每个国家现在把它政治化，似乎你谁抢在前面说拿到了这个，就是好像它水平很高似的。那我可以告诉你的，事实上很多国家都能做灭活疫苗，很多国家也都能做这个 mRNA 疫苗或者是蛋白质疫苗，各种各样的。这个疫苗本身做起来不复杂，它只不过临床测试时间比较长，往往在临床测试的时候。非常有经验的大公司，常年做这个的，或者是有国家在背后扶持的，他就会坐在前面。我一会儿给你讲它的设计，你就明白了。那目前在 WHO 登记的，有173个所谓在研发的新冠疫苗，这里面有15个现在做到了临床3期，有15个。这15个里面有2个是现在已经拿到紧急授权的，2个 mRNA 疫苗。事实上，大部分在这15个当中都是灭活疫苗，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做。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用病毒载体做的亚单位疫苗，这个因为技术也非常成熟，大概有4个。那纯化蛋白的，事实上我个人非常看好，因为它的效率应该是很高的。这里面有2个，还有 DNA 疫苗有1个，然后你现在看到了15个在临床3期的。然后进入临床3期，并且已经发表了同行审批数据的新冠疫苗，这个话比较长，就什么意思呢？它不但进入了临床三期，而且它把临床三期就是一部分的数据已经公布了，让不管是专家来审批也好，也可以公众来审批，你自己来看它的情况。那在这里面其实只有3个疫苗。其中一个是辉瑞的，一个是 Moderna 的，另外这2个其实都是牛津的疫苗，它只不过是在2个不同的国家来看的。你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来告诉你来怎么看比较好。 第一，你要看，不要只是听它的这个有效率有多高啊，这个 VE 就是 vaccine efficacy 就是有效率，你不要只听95%、94%、64%。如果你只看这个，很容易被麻痹了。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只试了十个人，和如果我试了30,000人，这个出来的数字的可信度会差别非常大的。这里面最大的做测试最多的其实是 Pfizer 辉瑞的这个疫苗，它其实现在已经打了，这上面写着大概有36,000+，事实上现在已经做了40,000多了。它里面在对照组里面有162个人发病，在打疫苗的里面只有8个人发病。在这个 Moderna 是，你看这个数字我用圈起来了。那我给你看一下牛津这个疫苗，它的做的人数就少得多。它在英国，疫苗组只有2,377个人，对照组2,400，它比这个要少多了。但是牛津的呢，它在巴西也做了，它是有也是2,000多啊。然后你看到它有多少人在疫苗组发病，多少人在对照组发病，所以你算出来它的效率明显是要比这两个要低的啊。我觉得在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下结论说这个辉瑞和莫德纳的这个疫苗比牛津的效率要强，这个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话说回来，牛津这个疫苗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比另外两个要小，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时候你在某方面强，不见得你在另外一方面就强，这时候就是有个取舍的关系。那目前我没有科兴和国药的类似的数据，你只能听他们发布的所谓的有效性还有这个科兴的话比较透明一点，我能查到他在巴西做的那个临床实验有多少人参与，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结果。所以我非常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将这个数据就像另外的公司一样公布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让同行有个对比。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目前使用的疫苗它其实还是一个试验性产品。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它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用它提到的给我们的好处大于它带来的这个可能的风险，所以它只是拿到了紧急使用授权。如果在2年的3期临床试验都做完以后，各方面它的结果都通过了 FDA 审批以后， FDA 会发给它叫生物制品许可 BLA， 这时候它是在真正被批准的疫苗。那我刚才跟你讲了，全世界里面没有一个疫苗说是3期临床试验做完的，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骗你。因为3期临床试验要持续2年，科兴的我查了一下，他们的3期临床的设计只持续1年，在巴西，国药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临床3期试验不是说必须要持续2年，但是在很多大的药企，它是选择做的更长，因为它要监测它长期带来的副作用和长期的有效性，所以它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如果要是急着赶，就是我不想观察，我就想赶快给打。你没有法律，就是在国外没有法律要求你必须要做多长或者多短，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这我也跳过去了，这都是 FDA 专业的。那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想让你看一下具体的数据。我下面要讲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你在网上可以搜到的，全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有文章发表，甚至在网上有。这个是 Pfizer 的，是辉瑞的疫苗，因为全都是英文，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翻译，所以就是请包涵，就是我会用中文给你讲，但是幻灯片就都是英文。而且你如果愿意听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尤其是你懂英语的话，请你不要去听各种各样所谓的专家用5分钟给你解释。我听的95%的专家解释的都不准确，或者他解释的太短，很容易造成歧义。如果你愿意听的话，你在 YouTube 上你就能找到我们叫VRBPAC Meeting， 这个是12月10号 FDA 和 FDA 外面的专家委员会来审批Pfizer 疫苗的这个录像，总共有8个多小时。你从第4个小时某个地方看，你就能看到 Pfizer 这个公司在报告他们的结果。你看了以后，我相信你会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相信你能想到的他们全都能想到。然后在Moderna 的话是12月17号，很可惜 看这种专业人士分析的话，看的人就非常少，比那种网红的就少得多。那我今天想跟你主要一会儿跟你看的就是在辉瑞的这个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它的一些结果。三期临床试验在大概在12月17号左右吧，就是还是14号，就是辉瑞把它的疫苗的结果递给 FDA 的时候，当时它在这个三期临床测试的参与者大概有4万4千人。这4万4千人里面包括16到55岁的，包括大于55岁的，包括12到15岁的，小孩也有。那为什么现在批准是16岁以上？我会给你讲到，因为他当时的结果16岁以下的数据还太少，在统计学上没有，很难下这个强有力的结果。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再想，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是西方人发明的，就是如何来证明一个药物或者一个疫苗有效？你怎么知道？我们从小长大吃很多中药，吃吧，双黄连或者什么，你就吃吧，你也不知道它有效。大家说有效就有效，或者他说了有效就有效。但是西方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有效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测试，我把人群中有一群人来打疫苗，一群人来打一个对照，打什么呢？比如说生理盐水，它不是疫苗。但是这两群人都不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而且我选择的人群中，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疾病状况，各方面，就是说我都是随机的，就是保证这两个组都差不多，不是说有一组都是男的，有一组都是女的，或者有一组全都是身体年轻体壮的，另一组都是老弱病残，他要选择尽可能大的这两个组，把所有的情况都包括，而且它的分布比较均匀。这样的情况下，有一群人打了疫苗，另外一群人打了对照，他都不知道，然后让他们回家，经过长期的观察，过一段时间以后，我看一看有多少人在打疫苗这个组得了这个新冠肺炎，有多少人在打了对照组得了病，我计算一下得病的比率，就能再看出来这个疫苗是不是有保护作用。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不反对吧？这个其实是几乎是最笨，但是也是最科学的一个方法，没有经过测试的话，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体系里面是不认可的。就是说你觉得它再好，它也只说你是叫 anecdotal，这个就说是根据你自己的经验。那在观察的同时，不但可以观察它的安全性，也可以观察它的有效性。那影响这个临床测试的很大的一个结果，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第一，你的测试的人群够不够大？还有什么样的人在里面？第二，你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我第一个，如何选择测试参与者数量和构成？你看啊，这个 Pfizer 这个疫苗，它报上来当时有44000人，这里面的人，它要求至少有40%的人年龄是要大于56岁的，它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冠肺炎在老年人口中造成的死亡率最高，所以保护的也是老年人。所以，如果你测试的都是年轻体壮的，那恐怕不太合适。他要保证至少有40%的人要超过56岁。那在实际中，你看一下啊，超过他是大概有41.2%的人，这个在整个疫苗组，在这个对照组里面，超过55岁的有41%的人。然后这里面有比如说白人、黑人各个民族，我这个表只是截它的一小段啊，它里面非常详细，你可以去查男的、女的啊，不同的年龄的分布啊，非常的合理，而且它包括了不同的这个民族、不同的种族，你有比如说你肥胖，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有艾滋病、乙肝、甲肝都可以，它唯一排除的是就是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因为先天性免疫缺陷的人他产生这个免疫力的能力可能会跟正常人不一样，会造成分析结果的困难，所以它这是它唯一去掉的。然后另外一个测试就是如何监督疫苗的安全性。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我这个测试只监视他说打完3天和打完7天和打完一个月、6个月、2年，这是结果不一样的。 如果某个设计只告诉你我只测打完3天，那这个测试是个非常不好的测试，因为有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慢的一些。那我给你看一下 Pfizer 这个疫苗的话，它因为是2针，第一针是隔了3周，它是从每一针的打完以后7天，这个是打完疫苗以后叫非常的急性的反应。那有6000个人是要求每天他有一个叫电子版的一个日志，就是你要记的。这个6000人都来记这个东西，这个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打一针你都会有反应，哦，我这儿有点疼，或者我有点红啊，我有点身体疼。他有6000人就是要求你必须要来每天要来这个记录，然后打完从第一针开始，从对不起，从这个第二针打完，他一直要记录1个月，他还有另外一个监测，还有比如说第二针打完以后6个月比较严重的反应，他又有监测，这个里面就是有超过4万的人他都要监测，还有说比如说造成死亡，甚至是2年一直到2年有死亡有。这个非常严重的反应，他也一直监测，就是所有的这个4万多人，他一直监测。所以，我给你现在给你问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一直监测了2年，甚至监测了1个月或者6个月，我告诉你，在这里面有人死亡了，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正常人群你监测2年，肯有超过4万人，肯定会有人死亡。那这个是。短期的，就是打完第二针以后7天以内的反应，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是参照组，就是打生理盐水，上面是打了这个辉瑞 Pfizer 的疫苗的。你可以看出来，然后它分成不同的年龄组啊。这个是16到55岁，这部分是大于55岁的。它这个我因为需要时间的问题，我需要讲的比较快。你可以看出来，会有很多人打完7天之内，他会有。打疫苗的确实比不打疫打这个对照的东西，它确实这个局部的反应是比较明显一些，尤其在第二针。比如说，有很多人他会有点这个，比如说有些人说有疼，这个头疼，有些人觉得无力，甚至有点发冷，甚至有点低烧等等都有。但是你一定要看有在对照里面打生理盐水给你扎一针，也有人说他头疼。有人说他无力，也有人说他甚至有低烧，甚至有人说他，这个浑身觉得冷，甚至打完以后几乎有同样的人甚至说他拉肚子。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些公司把这些数据报出来，他除非他有意要欺骗，但是我们严格的按照这个，这个就是道德来讲，他必须所有的东西他都要记录，不能有任何的欺骗。这个是双盲测试的好处，因为打的人他都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所以他有任何感觉，他都把它写了出来，最后保证我们测试比较客观，你能看出来。那这个是按照打完以后第几天这些症状最明显，你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你能很明显，他是在打完2天之内，这些刚才上述这些症状比较明显，3天以后这些症状就变得非常非常少了，几乎看不出来，而且。老年人的反应确实要比年轻人要弱，就是没有年轻人那么明显。然后这个是打完以后在，就是超过这7天以后，他把这个7天这些刚才这些反应都去掉了，打完以后7天以后来报道各个系统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 adverse event，这些包括，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胃肠道的这些紊乱，就包括比如说有人他觉得有点恶心，就算到胃肠道紊乱里面；有些人他觉得就是有这个肌肉骨骼系统的紊乱，比如说他这个关节疼啊，他各种各样的这种疼痛；有的人觉得他神经系统有紊乱，这里边就是比如说头疼，就算在神经系统的紊乱。你再把刚才7天以内的这个症状去掉以后，你再这样。一比的话，这个蓝色的这个是疫苗组，这个有点橘色的这个是对照组，你就能发现，对照组还是疫苗组确实还是要比对照组要强，但是这些反应的这个比例在人群中占的比例就低得非常非常多了，很多都是大概在1%左右。那这张表我给你要看的呢是，我刚才跟你讲了。 如果一个不同的一个临床设计，它跟踪的时间不一样，它跟踪的标准不一样，它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这张是另外一个大表，是在跟踪了，就是这个有超过4万多个人，其中有2万多个是打了疫苗，2万多个是打了对照。你来看它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的比例的话，你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这个反应，在疫苗组有126个人，在对照组就是打生盐水的有111个人，其实两个差别不是特别大，对不对？还是有点差别。然后死亡的人数在打疫苗组有2个，打对照组有4个，啊，那你这时候如果有新闻报道说谁谁谁打了这个疫苗死了，哦，那我有的人反驳他可以说，哦，他打了对照也死了，那你说他都不能打，那生理盐水也不能打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需要去追踪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多长时间内造成的。那我再跟你讲的话，这个 Pfizer 这两个死亡的人数，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记不清，有一个人其实他是自杀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右边给你写了一下，这是我查不到2019和2020年的，但是 CDC 的数据，在美国每10万个人中，每一年就是每10万个人中，就是各个年龄加起来，大概会有723个人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个你算一算的话，如果我有4万个人来追踪的话，有人不幸去世是很正，就是不奇怪。就是主要追查是这个东西跟疫苗有没有关系。那我告诉你，在做测试的时候，这些公司他们自己是不能参与的。这些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他们会报到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有个第三方叫独立审查小组，里面有大概有4个传染病专家加一个搞生物统计学的专家，他们来一起看这个东西，最后他们来决定，他好像一个法院一样。他来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疫苗造成的，或者是不是有统计学这个显著性差异，这是不是公司自己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要告诉你怎么做有效性分析。有效性分析的时候，就是这个疫苗比如说在打了疫苗这个组总共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人发病，你算一下它的比例，然后你再算一下打参照的时候有多少人打。有多少人发病？你把这两个比例除一下，然后用一一减乘以100%，其实你数学稍微好的都能算出来。这个就是辉瑞之所以算出它的95%是这么算的。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如何来称为它发病，就是如何你来确定这个是个新冠病毒造成的病，这个东西也是影响结果的，因为每个公司它确定的标准不一样，会直接影响它的结果。啊，我再跟你刚才我再重述一下，就是如果你这时候已经累了，我刚才说了，我其实前八张幻灯已经把我认为重要的问题都讲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你
九点少一
接不下去的话，你不需要听。我现在讲的是给比较感兴趣的人。那如何来确定这个参与者得了新冠啊？我再给你讲一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原因是，我让你明白这个设计的临床设计的这个方式来。导致别人如果再给你讲，我觉得他在耸人听闻的话，你就会在想啊，他是怎么设计的，他的设计原理不一样。那 Pfizer 用的设计标准就是说，如果在打了第二针以后，7天以后，这个人产生了以下9种症状中之一的症状，加上要有核酸测试确定他携带了病毒，他就认为这个是确诊了。为什么要有一个症状？因为参加测试的人有几万个人，这些人随时可能会得新冠，但是你不可能几万个人每天给他做测试，这是不太可能，不现实。所以，而且如果他没有症状，一般人也不会做测试，所以他肯定会有某些症状，他才会要求做测试，对不对？所以当时 Pfizer 选了这9种症状，比如说发烧、咳嗽、憋气，或者那个就是发冷、肌肉疼。或者是失去味觉和嗅觉、呕吐、腹泻或者喉咙疼，这些是典型的新冠的症状。如果有这些症状之一，他就需要告诉医生，给他做一个测试。测试这个核酸测试确诊，那这就要报上来，就是统计进来，这是一个阳性的，你明白了吗？ 那如果他有这个症状，但是他没有做这个，他做了核酸测试，连做好几次都是阴性，那这个他就不统计在这里面。所以在网上有人说这些有怀疑症状，但是你不可能保证人们在测试之前，他不可能说他得了普通感冒、各种感冒，他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对，那在做这个的时候，这张表就是把这些人群分成不同的年龄，你能可以大概能看到用这个方法计算的有效率，比如说它在不同年龄段里面的有效率。那我就很快跟你说一下，网上告诉你的说什么在亚洲人中有效率很低，在黑人中100%，就好像这儿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不准确。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准确，因为整体来讲大概是95%左右，但是公司可以把具体的人群什么什么的列出来，是这是给你一个参考的作用。但是你具体比如说在这个某个族群或者某个年龄段，他如果这个发病的 confirm 的这个病例太少的话，在统计学中就很难有足够的这个效应来计算它的这个效果。所以这时候你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发病率，你这个结果就会差很多。所以在这时候呢，公司只是会给你看这个数据，但是他不会说下一个很强的这个结果，就说在这个人群或在这个种族中他的这个效率就有这么高。所以有人在喜欢在新闻中这样给你报道，那个是非常不科学的，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误导的。但是他给你一个整体的印象，他在各个人群不同的国家种族，事实上他的这个效果还都是相当不错的，那 87% 以上啊，80%到90%多。那这个是一个曲线来让你来看，比如说如果你打了参照的话，你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个得新冠的人就越来越多，如果你是打了疫苗的话，这个得新冠的人还是非常少。我就跟你讲到这儿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至于说新冠打了疫苗以后能不能说全世界就太平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够阻断传播。这个我们其实在那个小这个在动物模型中做了很多这个东西。如果比如说如果这个疫苗效果非常好，打了以后我们出现情况一这个情况，就是说打了疫苗以后即使这个人再接触一个带病毒的人，他因为这个疫苗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是这个病毒呢在他身体里面复制的能力非常低，这个打了疫苗的人他就不怎么把这个病毒再传给另外一个从没打过疫苗的了，那这个病毒到这儿就传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的，社区里面就太平了，全世界就可能就太平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这个疫苗的效率不是太高，你这个人虽然打了疫苗，这个疫苗呢可以保证他不得很严重的肺炎，但是说他在上呼吸道尤其是在鼻腔还是能够被感染，这个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他还有可能把病毒短暂的传给另外一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病毒仍然可以在社区里面传递，这个情况下就不好。这个情况下唯一能够切断的就是要所有的人全打疫苗，可能这个慢慢就可以了。但是第一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即使 70% 的人打疫苗，如果这个疫苗非常好，也有可能把这个病毒的传播就切断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下目前非常难判断，这个跟不只是疫苗接种率的问题，跟这个接种的快速度和这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都有影响。那好吧，我就讲到这儿，我有很多其他的太专业的，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如果你现在要下线也可以，或者你如果想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问。谢谢。
谢谢天宇弟兄。我是向阳，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可以听得见我讲话吗？
可以。
我想那个之前您讲过那个100万打 Pfizer 当中有11例是吧，就大概这个比例11例这个不良反应。
不是不良，是严重过敏反应。
严重过敏反应。那个Moderna 它的那个数据有没有？
他的还没有出来，因为 CDC 还没有公布。其实我想到目前应该也有啊，只是因为 Moderna 是17号给的紧急使用授权，现在应该也打了有相当多了。因为美国到今天为止已经打了1000 200多万了。Moderna 的因为是美国的疫苗，这个 Pfizer 的疫苗事实上是德国造的，这个 Moderna 事实上是美国的疫苗，事实上应该打的人很多了，我想它的结果很快就可以出来，大家可以留心。这个结果它出来以后，可能会直接对很多人造成这个一些会给你一些感触，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 Moderna 的更安全，会不会 Pfizer 的更安全？那根据那个数据，你可能会给你一些这个印象。
好，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这个 NIH 就是。那个 NIH 的他们里面的所有人打的都是 Moderna， 是这个是确信的吗？
有可能，我不在 NIH 工作，但是我想 NIH 去打的话，他肯定有优势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NIH 做的，而且我跟你说 Moderna 是美国的公司，所以我觉得 NIH 好像是从上礼拜五吧，就是所有在实验室 P3 的都打了。那个我们倒反而还没轮得到，但是他们的已经都开始打了，所以有可能 NIH 打的都是 Moderna 的，这个也有可能。Moderna 的是可以放在-20度，然后它解冻了以后大概室温大概好像是6还是12个小时，我记不清了。Pfizer 那个是六个小时，就是一旦你把它这个稀释了以后。有人是问那个有哮喘病的人建议去。你如果哮喘病不是并没有说就不能打，但是这个可能会跟你需要跟医生先说一下，比如说他万一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他需要急救的话，他有措施，他已经准备好了，就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没有为儿童设计的，就是如果有
给儿童的还没有，因为这个你看那个会议的话，讨论非常激烈，就是16岁以下的现在还。就是这两个疫苗的临床都在做，就是12到15岁的这个数据出来，经过分析以后，经过 FDA 批准就可以，但目前还没有批准。
大概多久能够批准？
我觉得不好预测，因为小孩本身感染以后，他这个症状就非常轻，所以就是你要让很多小孩。参与进来，你可能才能够积攒足够多的这个病例，所以这个很难预测。
那个12岁以下的有没有这个年龄段的有没有这个 plan？ 就是
你说12岁更小的，这个我还好像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
近方面有没有？
对，那个东西因为就是2岁左右，那个在做疫苗测试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就是伦理方面的考核，就 ethical， 所以那个可能在目前情况下。可能这些公司也许都不太愿意碰的。
OK， 谢谢。
对，天一，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我是王飞。第一个问题是我看到有的报道说，咱们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对花粉过敏，那对花粉过敏的人打这个疫苗会不会更容易过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有的小孩他们查出来是阳性的，但是呢他们也没有上呼吸机，也没有进医院。他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查有阴性了，这些小孩他是不是带菌？他得了一次，像Trump他得了一次这个阳性了，他治是不是会终身免疫？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对，第一个那个花粉过敏，那个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花粉过敏，所以另外就是说就是目前他的适应症里面他没有说禁止花粉过敏的人就不能打。但是你最也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你最好跟医生说一下，就是你的各种各样的病史，而事实上他会问你的，你有这个的话，就是他知道了以后，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万一出现一些这个严重的免疫反应，他直接就有救护措施在旁边。但是目前没有说你花粉过敏就不能打，就我跟你说的，他的适应症，我今天查的还是说，如果打过第一针知道过敏，他就不让你再打第二针了。对，是目前，其他的情况下他都可以上量。另外你说那个小孩，那个这个小孩好了以后他就不携带病毒了，这个病毒事实上是在感染的第一个星期之内传染力最强，事实上到了7天到10天以后他就慢慢降了。所以虽然新闻上我也知道我也歌颂这个医护人员，但是事实上 医护人员等病人真的进医院的时候，我不认为他的传染力非常强。他传染力最强的时候其实是刚接触的第一个星期，其实那时候对家人的传染力非常的强，但是往往在那时候很多人没感觉，其实你已经传染了其他人了。真的快不都已经上呼吸机什么要插管到医院的时候，他的传染力可能已经很弱了。然后另外是不是终身免疫，这个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需要时间才给答案，现在需要观察。
林友，我是龙，我问帮那个帮崇明传道问个问题啊，然后自己还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的国内的疫苗啊，有什么建议吗？这是第一个。然后
国内的疫苗什么？我没有听见，你大声一点。
是有建不建议去打？就他们家。
哦，
然后
好。
或者是说，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国内的打完之后到美国去再继续打？
对，这个第一呢，就是我的想法是体制外的人的想法，所以我虽然知道这边体制内的人怎么想，但是我也可以换成体制外的人想。在我看来，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做了很多这个测试。当然都是在动物身上，我的感觉是这个疫苗即使有10%的效果也应该打，它只要安全，打一点就比不打好。当然有很多人谈什么 ADE 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我本来今天要解释，但是你们说你的那个 slide 太复杂了，你讲了以后只会把人搞糊涂，所以我就不解释了。目前没有发现有这种疫苗造成的这个感染更厉害的情况，所以这个科兴和国药那个，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做了，但是数据一下子出不来，也许他们在分析。我相信它还是有保护作用的，而且它是用传统的工艺，而且这个，因为这个病呢，它是全球，它的政治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想一般的人不敢出任何的闪失。比如说如果人，比如说它的不安全，他们的疫苗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经打了1000多万了。我想他如果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者是很明显的就不行，那大家也很容易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陈崇明传道就是如果能打的话我是建议打的，我自己有大学同班同学在国内当医生的都已经打了，没有任何反应。当然它的效果我不知道会有多好啊。但是另外国内因为现在其实新冠疫苗的人数还是比国外少得多，处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可能压力不会那么大。那至于说到了国外能不能打，目前的情况下是你打这个疫苗还要再打这个疫苗，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来得及测试。我想将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在美国你打一个疫苗它会让你只打这个，因为它避免就是你打了一个再打另外一个，万一产生了什么副作用什么的它也担当不起。这边所有的动作你稍微变一下他就要让你做临床实验，你有一个改动就要做临床实验，不经过临床实验他就不能让你弄，所以他比较死板，但是也比较可靠，他的坏处就是比较死板。
田一为什么要打两针？
是因为第一针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好，第一针的时候大概它的效果，这两个疫苗一个是50%一个60%左右，就是 Pfizer 和 Moderna 的，就如果你只打一针的话过几个星期保护率大概是50%-60%。打两针的时候因为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它的工作的方法就是你先打一针，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它产生了免疫记忆，然后你再刺激它一下子之后那个免疫记忆就被强化了，比如说它的抗体会再一步进行分化和筛选，它的这个抗体的特异性就更进一步提高了，包括它的效率，所以你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就是更特异，而且就能力更强，所以一般都打两针，甚至有的时候会打三针，某些疫苗打三针的也不奇怪。刚才有我在看这儿啊，我就尽快说就不用你们问，就是比如说肺有轻微肺气肿的老年人可以打吗？这个也是请您就是跟这个医生先讲明白，然后他肯定会问你我在讲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打的，就是说你在身体条件影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比如说有几天你身体感觉特别不好，那我觉得那时候你可能还是要避免一下，比如说你本身身体就不 就不太好，那几天你又感冒了，或者你其他原因就身体特别弱，在那时候你可能还是避免一下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只说是平时就有轻微肺气肿，然后你其他条件也就可以，那你在跟这个医生交代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可以的。然后有慢性白血病患者的话能不能打？慢粒白血病就是那个 CML 哦，那我估计您现在是应该是在吃药，对不对？
嗯，对，
对
的，
对吃药吃那个叫什么 Gleevec， 那是一线，我不知道你现在吃的哪个药，可能是比那个更好的。那如果你在吃药这个完全控制住，那其实您跟正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可以再告诉医生，然后我根据目前他们这个。他们目前写的话，就是 CDC 的建议的话，我也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你肯定是向医生打的话，我疫苗对，如果大家你能写的把你的问题写在 chat 的话，我会回得更快。疫苗保护时间，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月，不是说只有三个月。而且我相信很可能肯定会比三个月要长，但是到底有多长不知道，因为这个疫苗比如说 Moderna 和 Pfizer 打的最早的人大概是三月份或者四月份打的，这些人到现在也才就是还不到一年嘛。而且那个当时打的最早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那这几十个人中要得病的比例本来也就比较低，所以这个要观察相当一段时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大的制药工疫苗工厂，它的临床设计都是要观察两年，它就是要为看它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观察时间太短的话，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就是目前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三个月肯定没问题，我估计半年可能也没问题，在这以上的话我们就需要再找了。对，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需要之后一年打好几次吗？我刚才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就是还不知道，是要等数据。对变异的病毒是否同样有效？我其实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但你可能刚才没听到。对，我相信对目前变异的病毒是有效的，但是对将来会不会有新的变异的，就是可以逃脱这个，目前还很难预测，需要观察。第二剂的疫苗现在开始打了吗？如果你都能打到第二剂了，那你挺幸运的。最早一批人现在有可能已经打到第二剂了。我因为不在医院工作，所以我不清楚。你可也许可以问问那个玉芳姊妹，或者问问其他在你身边有在医院工作的。如果他们是十二月份就接种了，那现在有可能要轮到第二针了。现在大家都说疫苗供给的不够，事实上美国现在是已经供给了有3300多万，现在只打了1200多万。我个人不认为是供给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打的有问题。这个是非常让人气愤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想打打不了，我也想不明白，就跟当初美国爆发他们做测试的时候发生的问题一模一样，就是他们是体制内的人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像我们用体制外的人想。什么意思呢？体制外的人的话，我会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比如说我会招募一些人员来帮助打。他就是一个小瓶子，写得很清楚，加 1.5 毫升生理盐水，抽 0.3 毫升。我们做实验的人打这个，不会比他那个其他人打得慢的。我可能比他打得还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不是所谓叫 licensed nurse。
假如有些原因，因为第二剂延迟打了，有影响吗？
哦，对，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那个 CDC 现在在网上已经回答了一点，就是说你在第二针，比如说你本来是隔三个或者四个星期，如果你医院需要，就是他让因为排不过来，他让你提前三天、提前四天、推迟四天都没问题。如果你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你三个星期、四个星期打不了，你隔几个星期打，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对没有影响，因为你可能受到那个95%的那个保护力可能会推迟一些，但是对这个，但是只要你打第二针，它还会达到的，因为你的那个细胞免疫的那个记忆已经形成了，你就是在第五周、第六周、第七周打应该没事，只不过是你在你打第二针之前， 你的那个保护你的保护率大概只有50%到60%。你如果早一点，第三个第四个星期就打，就是你能够早一点拿到95%的保护率，就这个意思。
我问一个这个物流方面的问题，它这个可能是出在这儿。那个它疫苗是从厂里生产出来，它是为什么要政府来决定谁打谁不打？为什么不是直接商业化，大家出钱谁买得起直接去打就行了？
那个可能得问政府了，我回答不了。我想第一个跟这个人跟这个这个人道主义有关吧，因为不是说，因为是尽量还是紧着医护人员和这个老弱老年人打，因为对他们伤害最大。然后第二个，我想如果完全商业化，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吧。他这个也是想有次序。
丁弟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做出的那个判断是怎么判断？就是那个最新的那个是最好的嘛？最好的那个疫苗你是怎么判断？因为你没有实验数据嘛？还是根据它制作业你判断它是安全性跟有效性最高的吗？
我没有具体到哪个疫苗最好。我的判断说，我们现在我们很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会马上要打的疫苗不一定是最好的，是因为有100多个疫苗在研发，而且有其他的疫苗也会慢慢出来，他们的效果可能不论是效果或者是安全性，有可能比现在拿到紧急授权的还好，但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就说不一定是最好。那我刚才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只是从这个疫苗诱导中和抗体的能力来讲，这只是一方面啊。那其实我知道的就有一些在研发的疫苗比现在的 Pfizer 和 Moderna 诱导中和抗体能力还强，但是这些疫苗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出来就要更好或者更安全，那只有临床实验做完才知道。刚才有人讲说Julia 陈说对 Sophia 有过，我看
Sofa
我说我看不懂这个。有医生在网上说不可这个就跟那什么一样，那个你对 Sofa 过敏CDC 没有说不可打，就是你告诉你的医生就可以了，你如果愿意打我相信他也会给你打的，因为 Sofa 和那个疫苗的成分并不一样，你对沙发过敏不见得对疫苗过敏。打完两针以后可以坐飞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打完以后需不需要戴口罩？肯定目前还是要求你戴口罩的。对，因为第一它不是100%有效，第二像我刚才讲了，打了以后它也有可能你还能携带病毒，这个病毒呢它能够临时的在鼻腔中感染，然后而且你能够喷出去感染别人，所以它有可能还会让你戴。
对，天意，所以它现在到底是防止病毒感染还是说是让你没有症状，这两个还不是很清楚是吧？
没有，现在你测的现在这两个疫苗它测试的就是都是有症状的这个新冠，它不能够100%说不让你不被感染，但是就是说至少它的有效率是对那种有症状的，这个症状包括嗓子疼头疼发烧都算症状，就是它对它让你它最起码对就是对有症状的保护率达到95%，但是不是说你就完全就一点都不被感染，很多情况下我们被感染的非常轻，你没有任何症状，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传染性嘛，就传染性还不是。
对对对，我想如果疫苗特别好的话，即使你被感染它的传染性也很低，因为那个病毒可能只能在你体内复制到很低很低的水平，在这时候你的传染力就非常小。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打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打的不是特别快，我们现在排在 EA 和 EB， 我在开始的时候讲了，那个 EB 现在是就是75岁以上的老人，然后还有一些在看守所呀警察呀等等这个职业，但是好像老师马上也可以登记打了，还有65岁的人好像18号开始也可以登记打了，但是你在那时候登记不是说你在当天就能打上，你有可能要等好几天，所以我建议大家要经常去查那个 那个 Fairfax County 那个 Health Department 那个登记，你早点登记上，如果轮到你打，你想打的话就可以打上。
想问一下有没有国别的限制，比如说
没有，只要住在美国都是免费，对，没有限制。
给你谁付的钱
啊？Uncle Sam 美国政府出钱。对对，政府出钱。对，政府出钱，大家。
对，如果说是不分国别的话，分身份吗？公民或者
也不分，对，不分。他是目前就是说，只要你住在美国，你就可以申请，他也不会问你的。你注册的时候，他也不会问你。
到底是这个病毒不分是国籍，这展开说起来。
对对对对，那个。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线的有没有已经打过的，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打的感觉。我不知道在线的有没有。
这比较好，弟兄姊妹打过的跟大家稍微谈一点体会更好一些。
对，我打过了。
对，那你说一下，你说一下你感觉。
我首先我们在 NIH 吧，然后我们发现这像天一所说的，我们 NIH 做的效率其实不是很高。我们 NIH 效率反正比如说他每个时间段每个时间点，比如说可以十个人嘛，我举个例子啊，也可能是二十个人，没有排满的，都是很多都没有排满。
好，先生，他们现在在为有人打过的愿不愿意讲他们的。
然后这第一个啊，
我已经打了第二针了。
哇，第二针是。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分配的，就是比如说在 NIH 来讲，它就是它分给他一批，他这批必须要打完70%以上嘛，他才能给他分第二批。
所以讲了你就可以讲。
我是 Innova， 第一针打过以后，你们听到我在说话吗？
听得见，听得见。
啊，我第一针打完以后出现的症状是腹痛、恶心、腹泻。出冷汗，非常明显。那我星期五打了第二针，第二针打过以后，导致反应没有第一针厉害，没有腹痛，
第一针跟第二针连的好近，
那个恶心这种症状，但是手臂会痛，有一点像感冒的感觉，像浑身骨头痛啊和那个，但今天已经好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 concern。对这个副作用什么东西的，因为很不幸告诉大家，我弟弟就是因为新冠病毒星期五去世了，所以能打还是打吧。他是在家里上班。
请问您的那个，请问您那个今年多大年纪？
70岁。
70岁啊，好。
我弟弟只有66岁。
66岁。
而且他是在家里上班。没有接触过任何的 party， 或者是接触过任何外面的人，只有两个老夫妻，夫妻两个在家里，孩子住在外面的，根本就是没有接触到，就根本现在就还查不到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病毒的，所以这个病毒很可怕。
嗯，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
我是打的是 Moderna。然后没有任何症状，就是手臂很多打针的周围很多小红点，但我估计是护士的水平啊，跟那个疫苗没关系。
我想是个人的体质，我打的是 Pfizer， 两针都是 Pfizer， 个人的反应不同，而且老像我这个年龄的和年轻人的反应又不一样，年老的人可能反应比较没有年轻人那么厉害。
我想问一下，它跟那个乙肝疫苗是不是不一样？因为乙肝疫苗打之后，你可以测是不是产生抗体嘛，来检验一下是不是有效。那这个新冠疫苗为什么不看一下有没有产生抗体？
也可以测试的，只不过是如果很多人都要求测试，肯定有些公司需要收钱的。可以测试的。
那这个产生免疫反应跟它的反应有关系吗？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些腹泻啊、头晕那些，是表示他已经身体已经开始对这个起反应了吗？就是， 开始在触发了产生抗体，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肯定你身体对它有反应，但是你这个腹泻是不是这个免疫反应造成的不一定，它有可能比如说也其实也是免疫反应，就是说不该有的免疫反应，它有点副作用这样的反应。
你现在讲话吗？
OK， 我是 Julia 哈，我老公刚刚打过，然后让他来讲一下他的感觉，他是75岁的那个 level 的。
哦，好啊好啊，76岁。
76。
我是 Victor 哈，我是 Julia 的 husband。我这样子那个我的医疗保险是开始，所以呢开始还不错，他就是在12号的时候主动送了个 email 给我。说已经轮到我这个年龄层次了，所以可以去打了，赶紧叫我赶紧在网上 schedule， 所以我马上就 schedule 到就是1月14号下午2点20分到那个 Tyson's Corner 的开设那边去打针，所以我到时候就按时去了，我太太也陪我去了哈，怕万一有什么反应之类的。结果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打了以后呢，当场打完了以后呢，就在那边休息15分钟，啊，我马上就问他们，我说你这个是打的哪一种，是 Pfizer 的还是 Moderna 的疫苗？他们跟我讲是 Moderna 的疫苗，好像听说是对黄种人比较好的啊，我也不晓得了。Anyway， 所以呢，打完以后呢，打之前他给我马上就预约打第二针的时间。本来按照莫德纳疫苗的规定是3个礼拜以后再来打第二针，可是呢人很多，他说我前面时间通通都预约满了，只好拖了一个礼拜，给我预约到2月17号才能够去打第二针，啊，
5个星期了，
几乎是5个星期了，那4个星期还是5个星期 anyway 没关系了，那个反正我太太还没有去嘛，我要配合她嘛。那个他打完以后就到观察室就坐了15分钟，有护士在那边盯着看，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去了。好，那现在打的针到现在今天已经是17号晚上了嘛，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反应，就打的第二天这个左手背有一点点酸痛了，一下就过去了吧，都其他都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讲一讲，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okay，
谢谢分享，
谢谢你分享。
对，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
好的好的，谢谢，辛苦了，
谢谢
真的
谢谢
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感谢，
真的谢谢，谢谢，
希望大家都平安，反正对，
谢谢
你们，
谢谢，很清楚，很谢谢，
好，再见，
没有，拜拜，我是拜拜。
好，我们简单祷告，
拜拜，
好，对，不是祷告了，
还没有祷告，
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真的是赐给天意弟兄爱心灵敏赐给他耐心和温柔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相关的新冠状病毒的情况疫苗各个方面，主啊真的是包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打了这个疫苗，主啊求你真的是特别保守怜悯使这个瘟疫早早窒息，也保守科研的医疗的打这个疫苗的，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蒙你的怜恤得蒙你的保守，也保守我们上起的脚步，祝福我们弟兄会，祝福我们长青团契，祝福我们主恩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保守带领，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你的讲座，
拜拜，
谢谢，好，
拜拜，再见，
谢谢，
好，
谢谢，拜拜，
再见。